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那在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天文学家的故事。而且呢，这位女性天文学家她厉害的就是在于她所处的年代，那个时候哦，女性光是要受教育都很不容易，可是她居然成为了一位专业的天文学家。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天文学家的故事。
是，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科学家，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的职业天文学家。而且她是推动开展女性接受科学教育的一个勇敢的斗士。她叫做玛丽亚·米切尔。那他一直工作到他过世的前一年，他1888年退休，他1889年过世，6月28号过世。那这个天文学家啊，他曾经在1847年10月1号29岁那一年，他用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新的彗星，在当时候男性主宰的天文与科学的世界声名大噪。而且这个彗星哦，是用眼睛看不到，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你看它搜索天空啊，多么的勤快，而且多么的仔细。那在1876年的时候，玛丽尔·米切尔在费城的妇女进步联合会第四届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对女性参与科学很有历史挑战性的一个演讲，题目叫做科学需要女性。在这个演讲里面他这样说，自然规律的发现并非来自日常琐事中的喧嚣跟沉闷，而是需要勤奋去探索的。他又说，除非女性真正投身于科学的研究，不然在那边谈女性如何做原创性工作的能力啊，其实一切都是空谈的。而且他也认为，女性其实具有与生俱来天文观测的天赋。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女性能够刺绣的那个穿针引线的双眼，同样能够通过望远镜上测微距的那个蛛丝网啊，来测量恒星的各种现象。因为女性眼睛非常锐利，就这样子哈。所以他就一直推广女性加入科学，实际上加入科学，实际上加入天文观测。那米切尔这个人，玛丽亚·米切尔，他是1818年8月1号在马赛诸塞州的南塔克特那边出生的。那1889年6月28号就在马赛诸塞州的林恩那个地方过世。米切尔啊，他跟班杰明·富兰克林是有亲戚关系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嘛。那米切尔的双亲呢，其实是一个基督教教派，叫贵格会的教徒。不过米切尔后来啊，在1842年以后啊，他就改信了以位论派，他也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派系啊。不过他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但是以位论这一位哦，以位论派他说上帝只有一位，那就是圣父，所以啊，他们理论有点不一样啊。那米切尔的父母跟贵格派的教徒啊，他们对教育啊都非常的重视，他们的儿女哦，男女都是平等的。那米切尔他的父亲呢，是一位业余的天文学家，原来是个银行家。所以家里算是蛮有钱的，他父亲很喜欢天文，跟哈佛天文台的人是有来往，所以啊，他父亲啊，在他小的时候就常常鼓励米切尔探索科学，有时候就希望他能够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星。他的父亲常常带着米切尔在他家里的屋顶上散步，用一把那时候很棒的一把望远镜，叫做 Donando， 我们叫多伦德消色差望远镜。那他是约翰多伦德他制造的，那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望远镜能够消色差，讲真的就是不便宜。 那约翰多伦德他是1706年诞生，1761年过世，是英国的一个光学的专家，也是一个天文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镜片师啊，不知道望远镜的一个镜片师啊。月球的正面哦，有一个陨石坑，是用他名字来命名的，就约翰多伦德陨石坑啊。
嗯，
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什么叫做消色差望远镜，因为当时望远镜出现就是折射式望远镜，那折射式望远镜大家都知道，那个镜筒的前面就所谓的物镜，它是个透镜嘛，光线进来，然后就聚在镜筒的焦点里面。那目镜也是个透镜，然后看到焦点那边看它成像。但是啊，光线经过透镜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里面啊，在成像上就变成很多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没有办法集中的很好。
嗯，
这种现象就叫色差。也就像你看那个前一类望远镜啊，做出来以后，有时候他们拿着这种形式的望远镜，剧场里面看人家表演啊，有时候看到表演人的脸啊，好几个颜色
啊，
那一种就叫色差，就这样子。嗯、后来第一片消色差的透镜啊，还有是谁做的，到现在已经不可靠了。那时候刚出现的时候，可能消色差消的不是很好了，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人做的也不知道。不过当时多伦德他就去改善了，他发现可以用免牌玻璃和碎石玻璃组合起来，那变成很棒的消色差透镜。
嗯，
那后来这种消色差透镜的专利权就在1758年的时候就颁给了约翰多伦德。
嗯，
所以消色差的专利权第一个是颁给他的。
嗯，
那免牌玻璃是日冕的冕，有较低折射力跟较低色散力的一种光学玻璃。那什么叫色散？就光在前进的时候啊，那碰到一些物质，那使得它在传播的时候会向四面八方散射的现象，这个叫色散嘛。
嗯，
那折射就是光经过一些透镜的时候会偏折，这个叫折射。免牌玻璃啊，它就具有比较低的折射力跟比较低的色散力的一种光学玻璃。那碎石玻璃就是隧道的碎，把左边的那个耳朵旁拿掉，改成火布，就是我们常称的火石玻璃啊，它就是具有高折射力跟高色散力的光学玻璃。然后它就把两个结合起来，那结合起来会把色差的这种毛病呢把它消除。
嗯，
那其实米歇尔在幼年的时候啊，他是读了一所私立小学，不久以后他就转到他父亲担任校长的一个文化学院里面去就读。那米歇尔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开办了一个学校，他在11岁的时候就转到了他父亲的那个学校。那平常他当学生嘛，有空的时候就当他父亲的助理。那他跟他父亲常常在顶楼上拿着这种消失的望远镜啊，观测天上星星。那有一次米歇尔小小年纪哦，12岁左右而已哦，大概12岁半左右吧，他就协助他父亲计算出一次日环食的确切时间哦，12岁半呢，他真的是个数学天才，你知道吗？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就把一次日环食的发生的那个确切时间呢，把它算出来。后来米歇尔父亲那个学校关闭了，就没有再继续招生了啊。他后来就转到了一个牧师开办的，他是一位论派的一个牧师。
嗯，
那个牧师叫做塞勒斯·皮尔斯，哦，那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年轻的女学生开办的一个学校。那后来大概17岁的时候，米歇尔17岁的时候，那一年是1835年，米歇尔自己开办一所学校。
哦，
他只有17岁，那他开办这个学校在当时哦，跟别人不一样。他说：“我这所学校，所有人种的人都能够来学习，非白人都可以进来。”在那个年代里面哦，像公立学校或是一些学校，非白人是不能进去念的。所以当时哈，在学校里面制定这一种规定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到了1836年第二年的时候啊，米歇尔就成为南塔克瑟图书馆的第一位图书管理员。那米歇尔在那个地方哦，工作了20年。那1847年那一年呢，29岁那一年哦，刚刚我们也提过，1847年的10月1号晚上10点半，米歇尔就在太平洋银行 有个银行的名字叫太平洋银行啊，的屋顶上面啊，他就用望远镜，就在北极星上方大概5度的地方，看到一颗不是很亮的彗星，然后他就用望远镜看它，结果他就发现彗星。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啊，一般的男性天文学家要看到，不是眼睛能看得到，要透过望远镜的，其实已经不容易了。女性看到那更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彗星叫做米切尔小姐的彗星。那因为这个彗星是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所以又叫做望远镜彗星。那这个彗星现在的编号叫做 C 斜线1847T1， C 斜线1847，就1847年发现的嘛。T1 就是代表时间嘛。那这个时间里面发现的第一颗叫做 T1， 那当时丹麦国王腓特烈六世就颁发了一个金质奖章给他，这个金质奖章是颁给第一次而且要用望远镜才能发现彗星的人哦。这个金质奖章上面、刻了几个字，叫做 Not in vain do we watch the setting and the risingOf the stars， 换成中文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观看星星的落下和升起，并没有白费。很有意思的几句话就刻在上面啊。那米歇尔可以说是美国女性发现彗星的第一个人，那在全世界里面呢、她应该是第二个人，因为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过啊，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彗星的女性叫做卡洛琳·赫歇尔，就是威廉·赫歇尔的妹妹。对，卡洛琳·赫歇尔。那卡洛琳·赫歇尔是出生在德国汉诺威嘛的一个英国天文学家，因为当时候汉诺威跟英国是联邦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他是算德裔的英国天文学家。他在1786年8月1号发现一个彗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35P， 是个周期性彗星哦。35P 斜线赫歇尔利格莱彗星，而这个彗星，那其实啊，还有历史学家专门在研究天文学历史，天文学家认为啊，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彗星的女性啊，不是卡洛琳·赫歇尔，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叫做玛丽亚·温克曼·基尔西。玛丽亚·温克曼·基尔西，她是1702年发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一个彗星。在这个18世纪初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且杰出的贡献。不过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女性受到压抑，所以没有被承认。后来玛丽亚·温克曼·基尔西不得已就用她的先生的名义来发表。她的先生叫做高特·弗里德·基尔西，他的先生是柏林科学院的首席天文学家。后来他的先生就在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面就表明了这颗彗星是他太太发现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没有把它列入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彗星的女性，还是我们把它认为是卡洛琳·赫歇尔。那当时玛丽亚·米切尔在1848年以后她就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跟美国促进会的第一位女性的会士。后来在第二年1849年她就随着她的父亲来到了波士顿，那她在这里就被任命为一个正式的计算员，专门负责计算美国航海天文历历表里面计算金星轨道的一个计算员。那 后来隔了一阵子以后米切尔他没有停下脚步，他在1857年到欧洲的各大天文台去参观，他就在日记里面记录了他曾经拜访过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一些人物，一些天文学家，像英国皇家天文学家乔治·埃里，还有剑桥三学院的院长威廉·赫威尔，还有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就是威廉·赫歇尔他的独子他唯一个儿子嘛那还有拜访过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探险家亚历山大·彭 洪堡的。那当时也拜访了一个英国数学家兼作家玛丽·塞默维尔。那米切尔、跟这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还有一些人物见面以后、都是很愉快的。不过当然也有不愉快的、像他在商学院的时候拜访了威廉·赫威尔，他是一个科学家、哲学家，而且是个基督教的神学家。科学家这三个字、就是威廉·赫威尔叫出来的。那米切尔在旅游日记里面他就这样记载、他说威廉·赫威尔在1853年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多重世界》，这本书里面他说总结就一句话：星球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世界是为人而造的，人为英国而造的，英国为剑桥而造的，剑桥为威廉·赫威尔博士而造的，就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哈、玛丽尔·米切尔对威廉·赫威尔他的沙文主义的一些嘲讽方式、非常不以为然，你知道吗？1865年有一个学校非常知名的学校，瓦塞学院，那当时候他就被聘请为天文学的教授。那瓦塞学院最早的时候他仅招收女性的学生哦，他是美国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后来在1969年的时候，因为那个趋势一直往前进嘛，他开始招收男性。这个非常知名的瓦塞学院呢、其实出了几名非常优秀的女性，像梅丽史翠普就这边毕业的
哦，
还有丽莎维勒利库卓，就演六人行那一位菲比布菲啊，她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哦。
那米歇尔当时在这个学院里面呢、他的年薪是800块美元。后来他就发现他是个教授，他的年薪跟男性教授的年薪只有他的几分之几，哇，就非常火大，你知道吗？就跟学校争取，后来学校同意加薪，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你知道吗？就同意他加薪啊。米切尔他在186年被任命为瓦塞学院天文台的台长，他常常会带着学生亲自去观察，而且他常常会向学生强调观测的重要性，尤其在天文这一块。他常会问学生：你这个资料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还是从观测上得知的？他虽然常常要求学生要观测，自己也以身作则，他自己也常常从事观测的工作。那在瓦塞学院的天文台里面呢，有一架12寸的折射式望远镜，他就常常利用它。他常常用这一部望远镜观测木星跟土星，观测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就把这个结果、投稿在美国科学和艺术的期刊上面。而且、他也常常观测太阳黑子，他从1873年开始、大概每天、都对太阳做摄影，而且从来不间断、后来1878年的时候，1878年7月29号美国的西岸刚好可以看到一次非常壮观的日全食，他的时间有3分11秒。米切尔就带着他的学生旅行了2000英里、
哇，
等于大概3000多公里、3600公里左右、
那个年代不容易耶，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1878年耶，
对呀、
然后就到达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漠地区、就在那边露营做观测。不过那一次的时间还不错，有一点长，3分11秒，尤其在沙漠地区观测日全食、应该是蛮震撼的。我在大概在都市里面看过日全食，但是没有在沙漠里面看过，应
该
是
很
震撼，应该很壮观，很震撼。那一年是1878年7月29号，所以米切尔他非常非常注重观测、一生呢、投入很多时间在天文里面，尤其在天文观测里面。后来米切尔在这个学校里面待到1888年退休，那退休就回到家里去。第二年，在1889年6月28号，他就病逝马赛诸塞州的林恩，后来还是葬于南塔克特的公墓里面了、南塔克特就有一座天文台，他们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叫做玛利亚米切尔天文台。那米切尔过世以后，当然就被选入了美国女性的名人堂里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艘自由轮，就是用他名字命名的，叫做 SS 玛利亚米切尔。那月球的正面呢、啊，在冷海南侧的边边呢，有一个撞击坑，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叫做米切尔陨石坑。所以啊，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在19世纪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的天文学家，而且在美国推动女性接受科学教育、天文教育的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导师啊，叫做玛利亚·米切尔。那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19世纪女性天文学家玛利亚米切尔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除了有科学的专长、数学的天分之外，我觉得更令人佩服的是她的实作精神。
没错，
还有呢，到世界去游历，跟欧洲的科学家交流、以及带着学生呢、出去野外做实地的观测这个部分。
没错，那除了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要求自己要观测。所以2013年8月1号米切尔195年诞生的日子的时候、Google 的 Google Doodle 就用米切尔在屋顶上用望远镜搜索彗星的一个卡通图片、来向他致敬、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
好，那我们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谢谢大家。